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在《成为诗论》我们这个讲义的209页了。这个段落是对第七莫那士引用六个正理的这个证明。我们第五项是不是说过了，还是没说过？啊，第五项还没有说。请问208页是不是讲过了？哦，那表示第五项还没有讲。好，对，没有错，应该剩下还2项。这里面总共有六个项目，就六个用证理的方式要来证明必须要有第七染污的莫那士。我们还剩下第五跟第六这两项。这个部分都不是很复杂的，也不是很难的。那请大家看一下208页第五行呢，这是第五项。又迄今说无想有情，一其生生中啊，心所灭。这个经文的表面上字面上没有什么难懂。佐伯先生这里并没有引用，并没有指出这个是什么经啊，可见可能数据也是没有提的。那这个经文没有什么难懂，就是无想天的有情啊，这是指已经升到无想天去的。那么在那一起心所灭。但是这里佐伯先生引用数据，这里他讲这些无想天的有情呢，是指这个修这一种定的外道。那他这个一期生中呢，到底生到无想天的众生呢，他寿命到底有多长？这里有说500大劫。那无想天呢，或者无想定呢，实际上在佛法的角度立场说，成为诗论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，不过他只提了一下，我应该在这里补充说明，像无想天或者无想定这样的属于无色界的禅定啊，在佛法的立场上说是不鼓励的，不鼓励大家修到这么高的禅定，这个是很特别。所以说呢，禅定呢，并不是我们一般可能一般人想象中是修到越高越好。禅定不是这样，禅定你修得太高了，有点说过犹不及，这一点是很特别。就是我们都知道，佛陀到那个去这个就是跟五比丘啊一起去修苦行之前，就是曾经跟两位我们叫做印度的仙人呢，其实就是修禅定很高的人，都修过这样的禅定。那么他当然之前是先修这个无想定，当然修成功了，当然他也都很了解里面状况，当然也有出定，这一种禅定都有进去跟出来的。那他发现出来的时候呢，还是有烦恼的，那当然就离开了这个老师，再去找一个老师，这个老师的禅定更高啊，就是飞想飞飞想那种禅定呢、啊，那一样的。他说，所以当时在整个印度最高深的禅定就这两个，他都学会了，也都有这些经验了，那就是也都了解了这种禅定。只要你一出定了，你的烦恼就还是现前。只要有这些缘了，你烦恼都还是会现前。当然有这种禅定的人，不要说这么高深的禅定，就是比较浅的禅定的人，他已经超过一般人的身心状况。为什么佛陀后来当然修的六这个苦行啊等等，为什么呢？他修苦行的时候可以身体的那个，就从这个传记上看呢，这个传记是后来人写的，印度的祖师写的，就是他可以瘦到，你们知道他一天只吃一粒，我们现在说的就像芝麻那样的东西，只吃一颗哦。听说他瘦到这样子摸就可以摸到后面，那个也有一些佛像是做成那样的，这个我们先不讲那么多。就是他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，他为什么有这个能力？就是靠这个禅定，靠他之前有修过这么高深的禅定。是这样的，那没有错，禅定可以让在印度他们都有这种传说，你修到这么高的禅定，不要说这么高，你就是有初禅，因为你可以入定嘛，你入定的时候，你的从现在的科学上来讲，你的新陈代谢就是很低很低很低，你需要的氧气，你需要的生理上的能量非常低非常低非常低的， 我相信比那个蛇或者什么乌龟那种在冬眠还要冬眠，还要冬眠。所以他只要诺定他的寿命就是可以一直，因为他的消耗很少。我们可以用现代医学去思考他脑细胞的消耗，里面身体细胞的那个新陈代谢的消耗非常低啊，所以因此他的寿命可以很长。可是这样的方式，那你我们举个例子啊，一百年好了，你90%都在定中，假设这样，那你在定中要做什么呢？当你自己是在那个状况，没有烦恼，烦恼不活动，主要烦恼不活动，可是你就像这样维持一百年又怎么样呢？好，那200年又怎么样呢？哦，你很多从佛教的立场来讲，你很多更重要要做的事情，就是要破除烦恼的事情。你入了定，你入了定，除非你有破除烦恼的这些内涵，那你在这个很细微的禅定里面，还是可以思维的，还是可以思维的。那你如果破除了烦恼之后，你一样可以，一样也可以入禅定。但你入了禅定，就是刚讲，你的心不活动了，这些粗糙的活动都不活动了，那你要做什么呢？是这样。那佛法的立场说呢，主要要破除烦恼。那正如我刚刚讲的，已经破除烦恼的人，不管是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啊，他也可以修禅定，他一样也可以入定。那已经破除烦恼了，他要入定，那就可以入那种灭尽定，就是连这个第七识染污的都不活动。那当然是很了不起啊。可是就他就这是他一个人而已啊，他一个人。那你一个人之外，你能做的事情非常少。那何况无想定啊，都还不是有破除烦恼的。所以呢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一个故事，这个是玄奘大师去印度的路上啊，还不到印度，就在西域的路上，就有遇见一个阿罗汉。这个阿罗汉，这个是故事上面这么说的。这个阿罗汉初定了，初定之后就问当地的人说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然后我的老师就是某某某某佛，他人在哪里？他们一听那个佛的名字，说不得了，这个不晓得多少多少多少以前的佛。哦，他说现在那现在有没有佛？有啊，释迦牟尼佛，但是呢，也已经入涅槃了，都已经差不多1000年了。他说哇，又错过那么长了。那因此他就想，好，那我再入定，再等下一个佛。那玄奘大师跟他讲说，你先别入定，你万一你再错过，又不知道错过多久。那他就劝他说，你可不可以帮个忙，你去投胎转世，那就是到中国去，等我回印度了，从印度回来的时候，你来帮帮忙。那这个阿罗汉传说就是窥基大师，传说啦，那事实上是很难证明。那么玄奘大师当然后来回到中国，也确实去找。当时的窥基大师年纪，记得玄奘大师去印度哦，总共是17年，这个在路上，所以我们就算16年好了，从16年到15年中间，因此窥基大师年纪也是差不多就那个年纪，也确实就是差不多那个年纪。我们不讲那么多，我要讲就是说，这个故事很有意思，就是说入禅定，这个阿罗汉应该都有灭尽定的那种定的能力，可以那么久，可是你看他出来了，还要是想要见佛。那么当然见到佛，这些阿罗汉们，我们以前都有说明，阿罗汉们跟佛有很多差别啊。南传佛教国家觉得阿罗汉跟佛的差别不大，实际上差别很多，其中有一点也是主要差别，就阿罗汉们自己不能说法。我上次有说，人家问他问题，他不一定知道怎么回答，因为他可没想过，他也没有碰过啊，他的智慧不到那个地方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赶紧去问佛。所以阿罗汉们不客气讲，也很多地方要依赖佛。那他自己的烦恼解决的，这个他很清楚。自己怎么教导人，有时候也是教的不完全正确。这舍利弗尊者也是很好的故事。因此我要讲的是说呢，那么就是连阿罗汉们对佛都有这样的一个时时需要想要去请教佛陀，因为世间上的事情林林总总很多了。那有人来问问题，或者发生包括僧团或者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的智慧都 不见得能够圆满的解决，包括就像我们知道的僧团后来的戒律也是一样啊，哦，那都要由佛来慢慢慢慢的。那连阿罗汉都是这样子，那么更不要讲这个无情不无想的这一种禅定，或者升到无想天。因此回到我刚讲的，最初我刚讲的，从佛法的立场呢，并不鼓励修到这么深的禅定。这样深的禅定的心事活动呢，特别是怒的这个禅定之后，这个心事活动特别尤其是就是说实在是太微弱了。我们刚讲为什么他的这些新陈代谢的等等都那么的少，就是因为他的心事活动太微弱太微弱。那微弱到印度的这些修行人都以为自己已经没有烦恼，以为自己没有烦恼，因为怒禅定当中这些主要的粗躁烦恼都不活动。那即便出定呢，要是他处在那一种那个叫什么，就是那种像古时候那种，当然印度比较少这样的啊。那在比较印度的边区有一些山，就他处在那一种山区，根本跟没有任何人来往的地方。当然跟人没有来往，可能还有大自然或者动物啊。可是即便是那样呢，原则上那种环境也不会造成他起烦恼，因为那种外境，比方说那个大自然吧，鸟飞过去了，或者是风吹过来了，对他们来讲也不会起什么烦恼，因为他的心事已经，这种心事的状况已经被这种定的力量啊，就是说用石头的例子压那个草啊，压到一般来讲他是没有什么烦恼会活动，所以真的即便他出定了，他也觉得自己没烦恼了。因此他就觉得他已经有涅槃的状况了。那我这里讲的意思是说，因为这种定的力量呢，使得我们的心事的活动啊非常微弱。那实际上不是没有烦恼，是因为心事活动太微弱了，就算有一点点这个大自然啊，或者有什么这种，他也不觉得，因为心事太微弱了，也没有，他也不觉得有被勾引起这个烦恼。是这样，那佛陀是有很深的智慧，他很细微观察，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观察，所以觉得自己真的没有烦恼，即便出定也觉得没有烦恼了。既然怒定也没有烦恼，出定也没有烦恼，那这不就是涅槃吗？因此他们就会停在这个状况。那么就是佛陀悟道之后，想要去为这两位仙人说法，结果他们都已经圆寂了。那总而言之，我想补充到这里就可以，就无想定的这一种情形呢，实际上除掉我刚刚讲的佛法里面并不鼓励啊，那真正更重要原因还是这个，他的这个染污的莫那识还是在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那这里的经文说一其身中呢，五百大劫当中呢，这个是前六识，这个心心所是指前六识，当然前五识是不用讲，前五识在一般的初禅都已经不活动了。那这里当然主要是指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跟它相应的心所都不活动的，这个灭是不活动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这个经文就这么简单。那接下来的讨论呢，若无此事啊，彼因无染。那么从佛法的整体了解去说，当然他们还是有染污的，他们还在轮回当中的。那么这个实际上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等等这些圣人们呢，他们比方说出国来讲，如果他这一生只证得出国，那么他看他以后的这个用功的状况，但是他最多，这是在阿毗达摩论里面都有这样说的，最多最多了，就是来到人道或者升到天道，最多最多就是七次。但是他呢不会升到无想天，是这样的。不只是因为他不去修无想定，而且是因为就是说刚刚讲的这个无想天里面呢，心事活动太微弱了。那么他如果升到那里去了，他反而不能在那里继续修行。那么以刚刚讲，如果是出国，他如果升到天，那就是色界天。 那他可以在色界天当中继续的回忆，回忆之前有出国的那个状况，在出国当中的那种对我执、对法执啊，那么对于这些的一个了解，可以把这些再恢复的。所以他来到人道当中呢，如果那时候没有佛陀在世，他可以继续修行的。那升到天道也是一样，那这些修行都是靠他必须还要一定程度的心思活动，包括这个回忆，包括就是因为他已经有根本智啊，有见到位的经验，要把这个经验再恢复起来。他是不会退失啊，但是他要在现前的第六意识当中把它现前出来，这个要靠一定程度的活跃性的第六意识。那么无想天那就没有这个第六意识嘛，没有这个第六意识的活动的话，那你就算你之前是有出国二国以上的这样的状况，那你怎么恢复它呢？你怎么让当初的这个证悟的经验，那种智慧，断除我执那种智慧，再一次的在你心中现前呢？这个现前都要靠第六意识啊。所以无想天，你第六意识不活动，那就不能做这个事情。所以像我刚刚这样的一个说明呢，我都是现在才把它想起来的。我并不是事先准备好了、写好了，然后照着去讲。就是你对这些佛法的这么多的点点滴滴啊，各个部分的了解，那你想要讲这个主题，想要针对它的进一步的说明呢，这些都可以把它串起来，不用任何准备。串起来之后呢，讲过也就过去了。如果你要再重复一次，大概也可以。那正如我刚讲，你这样思考一下，我真的要讲的用意是说，做这样的思考，那么就会越来越清楚整个状况。比方说，如果有一天有人问你啊，为什么佛法不鼓励大家去修无想定呢？为什么出国二国三国这些圣人们，他们不能升到无想天？你都要能够讲出一定程度的理由啊，就像我刚刚这样一个思考，就能讲出来这些东西，配合这里要讲的课题。好，那障碍这里的重点还是讲这个第七识。那么这里说，如果没有第七识啊，那么那些无想天的友情，他们的心呢、啊，应该就是无染污的，变成是无染污的。那么，当我们说到无染污这三个字啊，也不能轻易放过。彼因无染，那么谁才有无染污啊？当然要出国以上的人，破除了分别我执，他才有无染污。当然这个污染物都还不是究竟的、不是完全的这样子。那无想天的这个友情还是众生还是轮回当中，那当然他不能是污染的，除非他是刚刚讲出国以上的。那我们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第五项这个课题啊，是在讲第七识。第七识的这个染污的莫那这个意呢，就是造成污染染污的主要的来源、所以说如果没有它，那当然这样的无想天的友情，他们的心啊，应该就是无染污的。那当然是不可以这样，因为他们没有出国以上的程度。好，接下来说呢，未比常识无六转世。对，这个是很清楚的、他们这么长的时间当中，五百大劫当中啊，都没有第六识的活动。若无此意，我执便无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因为第七识负责了，我执是由他来的。如果没有第七莫那染污的莫那意，那当我们说到如果没有第七染污的莫那意，第七染污的这个第七识也是一样。当我们说这句话，也不能轻易放过。第一，什么状况才能够没有这个第七的染污莫那识？你一定要想起来。那什么样的人才具有这种能力？那有这种能力或者有这种情形，所谓的没有第七染污的莫那意，这句话就代表了没有我执啊。至少是没有我执，至少是没有分别我执 乃至这个俱生我执啊，就是这样子，你要把它连起来。所以若无此意，讲到这四个字，当然就下面那一句一定就是要讲我执便无，这个是息息相关的。那当然正如我们刚刚讲，无想天的有情并不是没有我执啊，就是从俱生我执来讲，一直都还在活动，一直都还在活动。从俱生我执来讲，那从分别我执来讲，由于它没有第六意识的活动啊，所以这个分别我执在无想天暂时不活动。因为分别我执要产生活动要靠第六意识，所以你就是这样子，要把我们之前所说的了解的各方面给它一下子就可以给它 连接起来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这句话，若无此意我执便无，请问这个我执指的是哪一种我执，你马上就可以说得出来，这样子。若无此意，当然这个是指要是真正没有第七识的活动，那当然俱生我执也不能活动，也就没有了，是这样的。那至于分别我执，那不用谈，它根本没有第六识的活动，当然分别我执也是暂时不活动，当然分别我执的种子都还在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再来，非于处有俱福者，一其身中都无我执。这句话呢，我之前在读这个部分的时候，我并没有特别对这句话有什么了解，我还故意把这个余处这三个字给它刮起来。那我只是要讲它的，当时我只想了我要讲它的这个句子，你要怎么了解这个句子。那现在我一看呢，我就觉得有可以讲的，有更多可以讲的。好，那我先把那个句子结构，这个句子怪怪的啊，非于处有俱福者，就是这个地方怪怪的。那我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先把那个非先暂时先放下哈，先来讲这个于处，在其他的地方，在其他的地方，什么叫其他的地方？就是不是非想，不是无想天的，不是无想天的，就是在其他的，比方说还有很多的天啊，色界天、无色界天也还有很多、啊。在余处就是在其他的地方，那么我们都知道三界啊、等等，那么在其他的地方呢怎么样呢？有俱福者，在其他的地方，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了，我们就用色界的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好了。那么在其他的地方，举个例子讲，在色界这些初禅到四禅呢，他们怎么样呢？有俱福者，在其他的地方呢，而且呢是还有这个福的，有就是有，有就是有，俱福者就还有这个染污的，这个福当然还是指这个第七末那世的，这个叫福。那但是这个福有时候也可以讲分别的，总之就是分别我执或者这个俱生我执啊，都可以叫做俱福，都还是有的，就对，有这样的。那接下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一其身中都无我执。那么这个地方，但是它最前面有个非呀、啊，所以它整个是要否定刚刚讲说，在其他的地方，当那些有情众生还是有染污的，还是有第七末那世的这一种戏服的状况啊、这些人啊，可是呢他们的一起的生命当中都没有我执，那这个情况要把它否定掉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当然这个没有我执呢，这里是在讲其他地方哦，所以其他的地方，那他们的前六识，就特别是第六识啊，那有的还是可以活动，就是你无想天以外啊，其他的地方呢，第六意识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活动的。因此呢，那他们又是还有染污的，那有没有这种情形？他是没有我执的，有没有这种情形呢？如果 凡是只要还有第七识的活动，那都一定有具身的我执。凡是还有这里讲，就是讲有染污的，凡是还有染污的，只要有第六识的活动，那它就有分别我执，是这样的。因此这里的否定呢，是把这个具身我执的情况，就是说，就倒过来讲，就是说呢，一定都还有具身我执，那也都还有分别我执，因为这个其他地方就是无想天以外啊，多多少少都还有第六识的活动，是这样的，那看它的细微程度。所以这里讲说，一齐身中都无我执啊，可以包括具身我执，也可以包括分别我执。当然，主要的是要讲这个具身我执，因为具身我执才跟第七摩那识有关系。分别我执跟第七摩那识没有关系，分别我执只有跟第六意识有关系，主要是第六意识。那所以刚刚讲这句话呢，这个否定的意思是这样的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在其他的地方啊，还有染污的这种情况下，那些有情啊，他们的那一期的寿命当中呢，都还是有我执。就这句话，你把它变成正面来讲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接下去继续说呢，彼无我执。就如果那一些众生啊，有情没有我执，这个彼无我执，这个无是指没有。如果他们没有我执的话，那他们就应如涅槃。那么他们，所以我们说我刚刚讲的，只要提到说没有染污或者没有我执这几个字，不能轻易放过。如果说没有分别我执啊，那至少要出国。如果说没有具身我执，那谁才能够没有具身我执？谁才能没有具身我执？阿罗汉，四果阿罗汉才能没有具身我执。这个没有指的是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是这样的。那所以这里说因无涅，今如涅槃。所以这里当然是指，主要的是指没有具身我执。如果他确实是没有具身我执，那他的内心不客气讲，就是如同处在涅槃的状况。不管他是有余涅槃、无余涅槃了，就处在如涅槃的状况。因为没有具身我执，就不会再造，不会再造，让他继续留在涅轮回当中的。因很简单嘛，这个继续留在轮回当中的动力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具身我执，就是这个具身我执。那有了具身我执，又有了分别我执，所以就像滚雪球一样啊，推动我们一直在轮回当中啊。那至于其他的，当然有了具身我执啊，就有了这个。相应的四个根本烦恼，啊，我痴、我见、我爱、我慢，有的第六意识的这个分别我执，也就有相应的更粗糙的那一些点点点点点点，就是那一些不善的心说法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就是这些东西，就是这些东西让我们在轮回当中啊，不是别的，是这样。那么，所以一旦说没有我执。同样的就是等于说的没有第七识的活动，或者说没有第六识的活动，同样也就是没有那些根本烦恼相应的烦恼的活动，也同样就是说没有那些跟第六意识相应的那一些的活动啊。所以呢，当然就因如涅槃，就这么简单。什么叫涅槃？就是没有这些，没有这一些第七识心跟心所，也没有第六识的这些心跟心所，就是这样子。当然，这些是指那个有染污的，这染污的影响之下的那个部分。 自己亲近的那还有的，是这样。好，那接下来说呢，彼无我执，应如涅槃，便非圣贤同所喝宴。就是这句话。那实际上，我们先把这个变非的非先遮一下。就实际上呢，他们是圣贤都刚刚讲的，我刚刚讲说不鼓励啊，其实是喝宴，宴礼哦，就是不希望有无想定，不希望升到无想天，这里讲的是这样的。所以实际上他们确实是修行佛法的人呢、啊，不希望有的啊。那但是当然这句话是倒过来说的啦，倒过来说，如果他们是确实是没有我执，那他们就会像涅槃一样。那如果真的是那样，那就不是圣人跟贤人们所厌恶的、所呵除跟厌弃厌离的。这当然这是倒过来说，实际上就是说啊、哦，就我刚刚讲那样的意思。好，那接下来是对方的回答，他们试图要解救他们自己的困难。他们怎么说呢？倒数第三行了，出后有故，无如是事，就这么简单八个字。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出跟后啊，指的是说升到无想天的这些友情的状况。那什么叫出跟后？刚刚升过去，刚刚升过去的时候啊，后呢是后，就是他就是从无想天离开的时候，就是无想天的寿命结束了，他要升到别的地方去，命中，这个后就是命中的时候。所以就是说，他们认为他们用一个方式，希望能够解决刚刚的问题，就是刚刚升去的时候是有的，是有这个第七摩那识。这个有的有什么呢？是有第七摩那识。刚刚升去的时候，他们认为刚刚升去的时候可以容许有。那快要命中了，就是寿命快要完了，快要离开那个地方了，那个时候也有。